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，牧义杨，公义的义，圣洁的洁，很高兴又能够在灵命日粮与您相会了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歪斜的房子，这是根据启示录第三章14-20节，透过一段主对老底家教会进行鞭策和管教的经文来跟您一起分享。我们信了主以后应当如何的常常省察自己，不致掉入那种属灵上不冷不热的状况。好，此刻让我们先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以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主亲自的教导，亲自的喂养。此刻我也要再一次的送上这首诗歌，我心切切渴慕你，帮助我们一起安静心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我心切切渴慕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愿更多与你相近。
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
你的爱最美，
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
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至二十节。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至二十节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位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
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节。今天我们着重要看的经句是在当中的十九节，经句说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歪斜的房子。
歪斜的房子。罗伯·克劳斯刚搬进他那屋龄一百年的屋子时，那些奇怪的声响并不怎么悦耳。有位木匠告诉他，这个房子已经弯曲变形。克劳斯承认说，我看到地板、天花板、屋顶、门框，甚至是窗框都变形了。朝地板丢颗球下去，它会立刻滚向一边，甚至消失无踪。17年之后，房子还在，也没有倒，而他已经很习惯，甚至开始爱上这栋房子了。在启示录中，耶稣指出有一个教会的灵性逐渐弯曲悖逆，甚至开始喜欢言行与信仰不一致。老底家是一个富裕的城市，然而富裕使他们妄想可以自给自足，这种妄想侵入了教会文化，产生扭曲的想法，我们不需要耶稣。因此耶稣斥责那些信徒，说他们是温水，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他斥责他们，乃是因为爱他们，仍然希望与他们能有永存的相互交通的关系，所以耶稣给他们机会来悔改。如果自给自足的想法扭曲了你和耶稣之间的团契关系，你可以借着悔改而导正关系，重新建立起与他亲密的连结。与主团契真美好，活水泉源哪里找？忠心谦卑倚靠主，至死持守主真道。唯有悔改，才能让上帝修直我们的弯曲悖逆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每当我们谈起老底嘉教会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不冷不热这四个字。有些人会用不冷不热这个词来形容基督徒，形容他们对主三心两意的态度。如果您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那您就要小心了，因为您可能正处于一个属灵的危机状况。或许在起初的时候，您跟主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，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您可能就落入了这种不冷不热的状况，而且一段时间以后，连你自己也察觉到，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到最后就好像启示录三章十六节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亲爱的朋友，主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词语，叫吐出去。这吐的意思就是呕吐的意思，它表达了神对这样的基督徒一种极度的反感。因此，主借着圣灵，启示使徒约翰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时候，主的用意就是要我们省察自己，免得我们掉进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当中。那么，是什么导致了老底嘉教会产生这种不冷不热的原因呢？那是因为他们太过自满了，他们有了一点点的成就，就觉得自己很富足，觉得自己已经发了财，一无所缺，觉得就不需要神了。但是他们却看不见自己在属灵生命的困苦、贫乏、瞎眼、可怜的状况，甚至主形容他们是赤身的，他们的眼睛被眼前的东西笼罩住了。这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写道，法老王因为不想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于是他就加重他们的工作，使以色列人日以继夜的不断工作，以致他们没有时间去思想离开埃及的事情。这就是仇敌所惯用的伎俩之一，他常常会用今生的事情来缠累我们，使我们忘记了属灵和永恒的事。或许你会留意到，有时候当一个人想积极地寻求认识神的时候，哎，突然他的单位里常常开始让他加班，或者是他被提升了职位。因为当他一旦升了职，他的工作量就会急剧加增，他会变得更加的忙碌，当然这就会阻碍了他寻求神。忙碌的工作会拦阻他去追求属灵和永恒的事情。我甚至听说过有一个人，他被他的单位调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去，以致他跟教会完全的隔离，属灵的生命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前进。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出于偶然，仇敌他常常会借着忙碌来遮掩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物。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还以为自己挺能干，得到领导的赏识，觉得自己很有成就，但是当我们被这种忙碌包裹，被这种所谓的成就感包裹以后，我们就好像老底嘉教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富足，自己是一无所缺的一样，我们也忘记了去追求那属灵的和永恒的更好的事情。这种灵里的瞎眼，这种自满，将会使一个人失去他永恒的福气。就好像那十个童女的比喻，五个常常预备了灯油，就可以随时去见主的面，可是另外五个呢，他们就会非常的后悔，后悔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的愚昧，为什么会为这短暂的东西而放弃了他们永恒的福气。在这里呢，一姐也要提醒您，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教导以后，我们可千万不要用这个去批评别人，而是应该运用这些上帝的话语来省察自己。我们要常常检查自我，看看自己的眼睛有没有被什么东西 蒙蔽了，以至于我们也会掉入那种不冷不热的光景里面。当我们有了更多的知识、经验或者成就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单单只是依靠自己，却不会再去依靠主了。这个陷阱是很多人都会掉进去的，一姐我也不例外。因此我要常常求圣灵来鉴察我，看我里面到底有没有恶行，有没有只是依靠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服侍神，而忘记了全心的来仰望主、信靠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是你们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这是多么宝贝的一句话，他常常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还能够站立的稳，全都是靠主的恩典。如果我们有一点的经验，有一点的成就，我们千万不要自满，应当继续的仰望依靠神。保罗他经常提醒教会，也提醒他自己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那里领受的，既然是领受的，那还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？应当夸口的是主他自己，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他亲自赐给我们的。当我们感到自满依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走下坡路了。
饥渴的灵得喂养，软弱的心得刚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灵修金句，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九节。金句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当读到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时，我们都会感受到是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。任何人听了这番责备的话以后，都会觉得难受，甚至会反抗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明白，主责备和管教的背后是出于一份深切的爱。当然，有人责备人不是出于爱，而是出于对对方的不满。可是主耶稣却不同，他责备老底家教会是完全出于他对教会深切的爱。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23章，主耶稣多次的责备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有祸了。当主耶稣说他们有祸了，主不是在咒诅他们，而是在深深的叹息。他希望借着严厉的责备能够唤醒这些法利赛人。虽然主的责备是很严厉的，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爱法利赛人。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命，这个行动就充分表明了他爱世人，也包括对法利赛人的爱。在牧羊教会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做责备人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完全的被圣灵来掌管，必须是出于对对方深切的关爱才去责备对方，而不是想要发泄自己的怒气。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。另外，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也提到管教这两个字。管教是一种正面的方法来纠正我们的错误。有一句话说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礼。如果一块玉石要变成一块美玉，那么它就必须经过雕琢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被主使用的器皿，我们也必须经过主的雕琢和管教。当我们被雕琢的时候，当然会觉得很难受，但是这却可以使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器皿。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管教是必须的。如果我们要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，单单只是接受教导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有人来管教我们。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主他必定管教和责备那些他所爱的人。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主的管教， 我们就必定能够成为有用的器皿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愿意先谦卑自己，来接受主的管教。另外，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，主的责备和管教是完全出于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千万不要拒绝他对我们这种方式的爱。虽然主耶稣他给老底家教会的信里面是责备的话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主语气是何等的温柔，是何等的富有情感。我们来回顾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，我们就更加的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了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他在这里劝勉老底家教会，为什么在这里要用劝这个字呢？为什么主不直接地命令他们说，快点来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吧？主耶稣他当然有这个权柄来命令老底家教会，因为所有的教会都是属于他的，但是主却没有选择命令他们，他选择劝他们。这位至高无上的主竟然愿意劝我们，我想您可以从这个劝字感受到他的温柔，他的慈爱了吧。主是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，用他的慈爱来劝诫我们。这个劝字它是非常特别的，它指的是忠告或者是一起商讨的意思。在新约里头，这个动词呢，它总共出现了四次，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去参考。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26章第四节，马太福音26章第四节。第二处呢，出现在约翰福音18章第14节，约翰福音第18章第14节。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第9章第23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23节。那么第四处呢，就是在这里，启示录第3章第18节。这个字是用在军事方面的商讨，就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商讨策略的意思。主他愿意放下他自己至高无上尊贵的地位，来劝我们，来忠告我们，和我们一起商讨在属灵里面我们应当如何的按他的心意来成长。这个劝字就一览无遗地表现了主对我们深深的爱。确实，主可以命令老底家教会向他买火炼的金子、白衣和眼药，但是主没有这么做，他宁可跟我们一起坐下来，慢慢地了解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困难，然后再给予我们一些忠告。从这一点上，我们确实能够体会主的心肠、主的慈爱。接着，也让我们继续看灵修金句的下一节，也就是启示录第3章的20节说，看了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席。老底家教会已经把主耶稣赶出了门外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主耶稣了。虽然主耶稣被他自己用宝血买来的教会所拒绝，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离开老底家教会，主还是愿意谦卑的、仁慈的站在门外叩门。那他为什么选择要站在门外叩门呢？因为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他绝对不会用他的权威、用他的权势来强迫我们，他尊重我们的选择。他要我们甘心乐意地来打开心门，请他进来，重整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、生命的中心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留意的是，不要以为主耶稣会一直可怜楚楚地站在外面，哀求我们把心门打开。我们可千万不要弄错了。其实叩门的应当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应当去求主耶稣 还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但是这一节二十节告诉我们，主他非常愿意来尊重我们的意愿，除非我们把心门打开，他是不会勉强进来搅扰我们的。主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，来服侍他。今天的灵修经句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主吩咐我们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这里发热心跟悔改是连在一起的，他们两者有紧密的关系。您有没有想过，缺乏火热的心就是罪呢？这里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当我们愿意向主悔改，我们就是愿意再一次地向主发热心。当我们失去了对神的火热时，在神的眼里，这就是罪了。我们应当向主悔改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赐下话语，让我们明白，凡你所疼爱的，你就一定会责备，会管教他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你不愿意让我们沉沦，让我们落在不冷不热的境况里面，被你自己吐出来。主啊，我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来归向你，来完全的依靠你。不要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，也不要依靠我们过往的成就经验。本来你就是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源头，我们应该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来仰望你，来依靠你。求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，重燃一颗起初的爱心，来为你的国度发热心。主啊，你警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颗热心，这一颗对你的爱心，我们的灵命就很快会下跌，最终会阻碍我们来亲近你。因为你再来的时候已经近了，要时刻警醒守候你的再来。我们如此深切的期盼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诗篇第三十二篇来向神认罪悔改。
我的神，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，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，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，神，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，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，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，也不依向你夫妇下跪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灵修金句，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，金句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。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